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今天一般人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自我形象，是根据自己的成就，根据自己的成功。如果我做得好的话，如果我表现得好的话，那我觉得我自己不错。那如果表现得不好的话，那就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因此呢，我们就会努力竭力地追求，好像使自己从一个完美的人。事实上这个是不可能的。上一个礼拜我们提到说，我不光是我要自己有很好的成就，我自己要成功，我自己要有好的表现。那当我这样做出来的时候，我也希望别人说，嘿，你不错啊，你夸奖你，称赞你，认可你。那当人家认可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我不错。如果人家说不行，或者指责，或者说对你有这个负面的看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有价值，你这个人没有价值。那当我们追求成功，或者我们追寻别人的赞许的时候，如果我们得不到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失败了怎么办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思想谈到的，就是我们第三个影响我们自我形象的这一个杀手，一个困难，就是自责责人啊，自己责备自己，或者自己定罪自己，自己处罚自己，或者是处罚别人。如果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啊，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观点来定夺判断我们自己的价值的做这样一个基础的话，如果我们就是相信我们一个人的表现就是反映我们的价值，失败呢就使我们不被接纳，或者是不配得爱。那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就认为说我们定罪那些失败者是理所当然的，包括我们自己。如果你做得不好，你失败的话，你就该定罪，你就该被指责。那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像是这个手指头总是指在别人的身上。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失败的人是不值得爱，只配受责罚。那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人呢，在小的时候，我叫他小三儿。那小的时候跟他的朋友呢一起呢，就跑到超级市场超市呢去偷东西。那偷东西，东西是拿了，他走到门口的时候被抓到。抓到以后，当然这些小孩子就要受处罚。那这个小孩回家以后，他的父亲知道了以后，就把他痛骂一顿。然后就说，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一辈子也没有，也不会有什么成就。那这个小孩子，这个父亲给他的这个评价跟指责一直跟着他。有一天呢，他在那里觉得很快乐，很快乐的，很觉得正在很快乐的时候，忽然间感觉自己在快乐。当他自己感觉这快乐，心里想，像我这样失败的人怎么配享受快乐？所以他马上这个心情就低沉，马上就陷入到一种情绪的低潮里。所以我们看到自责跟责人，或者责备人、指责人，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的大。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圈套里面出来，怎么样可以不责备别人也不自责。为什么人会责怪别人？这是我们的第一大点。有人告诉我讲点太多了，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点。那现在没有这个 PowerPoint 啊，所以你们要好好听。我先告诉你们，第一个大点就是说，为什么人会 责备别人或者怪责别人。当我们的表现得不到赞许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找一个替死鬼或者找一个代罪的羔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找不到别人呢，只好将指头指向自己。自责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惩罚。当一个事情做得不对的时候，你总是怪我怪自己啊，有的时候这样。等一下后面我会举一些例子。第二点呢，就是第一个大点下面的第二点呢，我们通常会把指责推在别人的身上啊，以收报复率的后果。什么是报复率呢？报复率就是说人应该，这个是人做错的话是他罪有应得。比如说过期了没有交货，是因为他把资料给我给的太晚，所以呢他该被我指责啊，都是他的错。第三呢，另外一种怪责别人的理由是，我们的成功呢是靠别人的贡献。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一个 project， 那我现在很紧张我要做，那我的成功呢跟你有关，如果你做坏的话，你失败的话呢，你就阻挡了我的成功，就影响了我的成功，所以我要指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当然不是指责，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六点钟的飞机，所以你四点钟三点钟就起来，然后四点钟开车到飞机或者坐什么车到飞机，或者人家送你到飞机场，那么在路上呢就有一个车坏，那这个车坏就把整个的交通阻塞，结果你赶不到飞机，你的成功是跟别人有关，那你就死，那当然你不能下车去卖，那我们坐在车上心里火急的时候就会骂他，你怎么不定时去换机油，你不能为什么常常检查，所以你心里面就会指责别人。那指责别人也是想在人的失败和自己的中间呢保持呢一个价值观的平衡，就是也让我们跟你的失败跟我这个人之间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意思就是说，我指责你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们中间呢就有一个距离。第五呢，当我们责怪别人或自己的时候，我们是相信说总该有一个人应该负责任，总该有一个人当受责罚。所以当一个妈妈，这个事情在美国很多，发现自己的女儿怀孕的时候，四五岁的女儿怀孕的时候，她一个礼拜不能睡觉，她总一直在那里盘算，一直在那里琢磨呢，她说到底这个是谁的错，是女儿的错呢还是自己没有做好妈妈，总是要找一个人来承担责任，要被责怪。为什么要责怪人？其中就是要总是要找到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第六呢，有的时候我们责怪人呢使自己觉得舒服，你骂他的时候你就说，这意思也是说把这个事情责任就推到他的身上，所以责怪别人的失败呢使我们觉得高人一等。第七个，有的时候我们是好像责怪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去承担别人的失败，是当父母失败的时候，孩子通常会接受那个失败的指责。那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所谓的被虐待的家庭里面，其实家庭里面有很多虐待的事情，比如说丈夫打妻子，妻子打丈夫，父母儿女虐待，或者父母虐待儿女等等事情。那当在这种家庭里面呢，他们常常否认，他们常常否认有这种虐待的事情。就像有一个小孩子说，一个小女孩说，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我的爸爸虐待我，因为我怕如果我告诉人的时候，他们会把我的爸爸从我家里面带走，所以他就来承担这个责怪。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人之人会责怪别人，有这些原因。 当然可能还有更多啊。第二大点呢，就是当别人的失败，我们该怎么样反应？别人失败的时候该怎么样反应？那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对失败者呢，是要肯定神对他的看法。神怎么样看我们，神怎么样看我们的失败，那他这个失败的人呢，是神所爱，是上帝完全赦免，全然蒙神悦纳，被神所接受，在基督里得以完全的人。这个是一个基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被接纳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失败也应该有这样的，有这种的态度。那这种的看法之中会改变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接纳这个人是上帝所接纳的，这个是上帝所爱的，这个是被上帝所赦免的，那我们自己的态度就会改变，我们会从责备人到爱人和想帮助人。这个改变对我们是很大的利益。当我们有这种信念的时候，我们就能爱这个人像神爱他一样，我们就能够饶恕这个人像上帝赦免我们一样，我们就能够接纳这样的人像上帝接纳我们一样。这个并不是说他的错就算了，他的失败我们就全然不理，我们还是会看到人的错处，但是呢，我们的反应呢，会因为有这种的心态呢，却会有很显著的改变。那就是我们会从定罪到怜悯。当我们越少靠别人来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那他们的罪跟错呢，就越少威胁我们。就是我们要靠别人来肯定我们的价值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失败了，那我们就受威胁。如果不靠的话呢，他失败对我们没有威胁，没有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那么严厉的指责别人，我们就会想要去帮助他们，而不是找机会来处罚他们。当别人失败的时候我们处罚或指责他们，常常会有两个问题或者两个毛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只是不只是指责人的罪，也责怪人的错。这个罪跟错是不一样的英文是 sin and mistake。 那罪是什么呢？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上班这个公司处理很多的钱，但是呢，你因为贪心呢，说你报账的时候呢，本来是应该报1000块钱，你就加多了一个零，报10000，你的从中就贪污了9000块，这个是罪。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是去报账，但是呢，本来是你应该写1000块。但是你糊涂，你没有注意，没有好好计算，就写多了一个零，报了10000。这个也是在公司来说是很严重，但是呢，这是错，这是你对。很多时候我们我多走了一步，你少走了一步，这个不是罪，这个错，应该走5步，你走了4步，应该走5步，你走了6步，这个是错，这个不是罪。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重点放在错的上面，没有去真正的面对罪的问题啊。所以当一个人尽力而为而失败了的时候呢，他不需要我们再咬他一口。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成绩考了个 B 回来，他是怎么考的呢？他是尽到他所有的能力，可能他的水平就是 B 的水平。他尽力而回来的时候，这个也不是失败，但是你认为他失败，那你就骂他。那一个小孩子真的他努力用功考回来，可能有一个题搞不对，搞错了，就 考那个 B 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我们常常考试考完了以后会知道，哎呀，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选择题，应该是 C， 我写了 A， 所以你自己已经知道我就做错了啊。他不需要我们再咬他一口，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爱和怜悯。我们通常责怪别人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我们看起来我们自己像是一个失败者，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也不能接受，是吧？喜欢责怪别人，就处罚别人的人，处罚自己的人呢，就别人的失败我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能接受，而别人的失败会影响到我这个人。那这种情况呢，常常在夫妻、亲子或者主仆之间发生，他们很容易因为一方面的失败而影响到另一方面的自我。比如说一个太太呢，去跟先生一起去参加宴会，那这个先生的吃态呢，就是吃东西那个仪态呢，不是很得体。我有一次去好多年前去巴西的时候，他们巴西有一种烤肉是禁止的，然后就是一块块的切给你，不要流口水，一块块切给你。那我要看到一个我们传道人呢，就是这个肉呢，你看我们中国人是把嘴放在盘子上是吧，这样吃，西方人是把东西放在嘴上。那我们这位传道朋友呢，那么大一块肉呢，那个叉子一叉这样的。那这个太太在旁边看了就是觉得什么丢脸，丢谁的脸？丢他的脸，丢太太的脸，不是丢先生的脸，是丢太太的脸。所以有些太太就有的在叫桌子底下是吧，踢桌子啊，有没有干过这个事啊？在桌子底下踢，那他先生的，特别先生的仪态表都表达了，你觉得丢你的脸，这个就是别人的失败呢，对自己的自我有影响。那比如说一个孩子呢，一个母亲因为孩子不小心呢，倒洒了这个橘子汁，就痛骂他，意思是。你骂他的时候只是意思说是他不好，是这个小孩不好，不是我教的不好。以前的这个教养儿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故事常讲，父母常讲，就是说我们发现呢，有些母亲呢来到牧师父母的面前呢，小孩在那里跑来跑去呢，就在牧师父母面前说这个孩子不乖，你为什么说他不乖，一直说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就把 blame 把责怪放在别人的身上。尤其在别人的面前讲你的孩子不乖，他的孩子肯定不乖，因为你已经定他说不乖，他就不乖，乖了就跟你讲的不一样了，就是乖不乖。所以母亲因为孩子倒洒了橘子汁而骂他，意思说他不好，而不是我教的不好。一个经理因为部署写错了一个数字，我刚才讲的写错了一个数字就瞅他一眼，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大概不是很重要的，小数点不是很重要，因为你写错了这件事情使他在他的老板面前没有面子。所以一般人呢，我们一般人都经验到对付罪的不容易，意思是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罪，都要应付罪，那我们就不要再把错加在人上，人家犯了一点小错误，一个纸掉在地上啊，一个书本没有摆好，或者这些小的事情，这些所谓的 mistake， 我们不要再把这些错失加在人的身上来加重他们的事。那这是第一，就是说当我们去指责别人失败的时候，第一个可能的毛病就是说我们指责别人的过错呢太多， 而没有去针对罪的问题。第二呢，是我们觉得我们是神圣的差役，上帝所派来的差役来定罪别人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够，就是这样的人不能够容忍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好像一定要把罪跟错来摆平。虽然我们承认罪是应该受谴责的，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说，我们不是上帝所指派来的审判官来定罪。这个审判的责任不是我们的，只是主耶稣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当那个女人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法利赛人捉到，就带到耶稣的面前，就讲到说啊，这个女人怎么样，摩西的律法规定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就要定她的罪。每一个人都要定别人的罪，他意思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是没有罪的，你就先丢石头。圣经告诉我们，你过的石头，从老到少，从男到女，一个一个的都走了。为什么？谁有资格定别人的罪？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定别人的罪。你在这里没有犯罪，你可能在那里犯罪。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条件，没有资格来定别人的罪。以为我们是上帝所派来的审判官，其实我们不是。所以我们应当把公义的审判权留给那一位唯一配得执行审判的主。我们就是爱、肯定、存或者存怜悯的心来纠正，不是说错就不管。我们以爱心，不是指责，以爱心，以怜悯的心来帮他走正路，纠正。好了，那这样的话，第三大点我们要谈的是说，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或者是羞辱我们，应不应该告诉他？应不应该告诉他，他使我生气，或者你使我伤痛？ You hurt me， 要不要讲？那有人主张发泄出来是对的，因为不发泄呢，压抑呢是不健康的。那另外一种说法说，如果我们真的爱主，与主同行的话，我们属灵，我们是基督徒的，那我们所发出来的感情呢都是正面，不应该骂人，不应该生气，这是有控制的。那这个有控制呢，也等于不说出来，压抑。我如果没有好的表情的话，表现压这个感情的话，那我就不怕，那就不是压抑。那事实上呢，这个无控制的发泄也是不健康的。前面说要把它发出来，发出来好像是健康，其实如果你没有控制的发泄呢，也是不健康的，那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继续的压抑和否认呢，也不能够解决问题，这样也不对。但是我们需要呢有办法，我们需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可以表达我们的感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